他指着自己起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4年12月1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He swore by himself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212。那我感觉我仿佛是贸然闯入了这里。那位弟兄太热情了，他说那伯纳罕弟兄请带着神的道来讲台上来吧，或者类似的话，但是知道我挺想听他讲一会儿的。所以等我今晚回来时，我想要听他讲，那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是的，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感觉很好，那你们看起来都很好，我为此而感谢神。那外面天气很糟糕，但会堂里边很好，很暖和。那感谢主，那我们能有这屋顶还有四面的墙壁，使我们一同的聚集，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来敬拜主。那也许跟他们其他的地方的敬拜场所相比，这里不够好，但圣灵的同在才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那就是要找到他的同在，那并将这个带入到我们的魂中。那就像那个弟兄所说的，今天天气很不好，路上很湿滑。那别人跟我开车在结冰的路面上开了900英里时速，只有大约12从来没有超过每小时30英里，然后慢慢的往前挪，那很多大巴车都翻进了沟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难开车，那所以那现在我们只有一小群人，那如果你想往前坐，那只要你能听清楚，坐哪儿都没问题。那昨晚我非常忙，本想打电话给那位弟兄，让他广播一下，那告诉他我们会在今天早上过来为病人祷告等等，但我没有联系上他。那位自从我回来，那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忙，那很快那又会离开去芝加哥参加当地的聚会，那然后我们再去烽火城还有西海岸。那我们在纽约州的宾汉顿那举行了一场非常美好的聚会，那我拼不出来是 BINGHAMTON 宾汉姆顿，那我想宾写成宾汉姆顿，那 BINGHAMTON 那宾汉姆顿，但是他们叫宾姆顿。那你是对的，原来弟兄。哦，是吗？哦，那太好了，我们是在恩迪克特礼堂这里，那这就在约翰逊城。那我们在那儿举行了一场非常奇妙的聚会，很快就投入了进去，知道都不需要准备。那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很多地方需要去，但是说去哪里，那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是在一群人中间，在那有很多天主教的人，那等等，那肯定是对那些人敞开了大门。那他们就在那里待了大约六七个晚上，那他们完全的饥渴慕义，他们想要举行一场聚会或搭几个帐篷回去聚会，那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告诉他们，要么上去，那要么派我的某个弟兄上去，那别的弟兄或者某个想要哪天上去那里跟他一起聚会的弟兄。那当然，那我做到了极大的带领，我的心一直在为海外在燃烧。那我真是希望在今早的聚会之后，那我可以离开，那去了非洲或印度的某个地方，那看到那个国家的人们那种极大的需求，那他们是那样的爱神，那非常想要接受福音，你知道的。那他们没有我们这里的这些的分歧，你知道，就是为各种小的事情争吵，那他们就想听主耶稣的事情，那种才是你想要把信息带给他们的人，那就是那种的简易，那就像那样的学着他们，那他们只是喜爱那个，那无论你说什么，如果那跟主有关系，他们立刻就想知道。那当然在美国这里，那我们彼此有分歧，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吹毛求疵。那顺便说一下，我收到几个牧师打来的电话都是告诉我说某个弟兄写了本书，那有点像是在抹黑我那并没有关系的，我不认识那个弟兄，他也不认识我，哈哈，没关系的，那他也许是个好弟兄，那只是有些误解，你知道，那你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样的，那知道那很容易就会陷入那种的误解之中。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医治，还有为病人祷告，也许那位弟兄也相信，但那只是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他们只是有一些相当的小误会。那我从未见过那位可爱的弟兄，如果能跟他交流，那他也能跟我交流，我们也许会彼此相爱的，所以这并没有什么不同。那现在我们接下来翻开这福音书，那今天早上从这道中来读一小段， 你们不喜欢这道吗？是的。那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数个月里，那也是在讲第十章。那所以今早我开始讲，那如果那位弟兄打电话给我，让我今天早上讲点什么，那该怎么办？那我讲完第十章，然后我讲哪里，我就开始看我翻到了过去几个月讲的第十章。那所以我说呢，要从第十一章开始。那我刚好看到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章。然后我说呢，不，那我不要从这里开始，因为我会在这一章花上两年的时间讲里面的每一位信心的勇士，你知道。那为了讲明白第十一章，我们必须得回过头去回到创世之初。那然后一路讲下来，那就得花上两三周。然后再讲到以诺，讲到这怎样与主同行，你知道，那又得花上几周才能讲完这两节。所以这来的是诺亚，然后是亚伯拉罕，接下来，吼吼天了。那么会讲到亚伯拉罕，可能说我们会在那里得花多少时间，我们要来回的梳理。所以像那样的主题，那我们应当在举行复兴会的时候来讲，那讲那样一系列的主题，那一直在讲第十一章。那所以我想，那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么从第一章开始呢，听起来挺不错的。那我喜欢希伯来书的教导，意味着很深刻很丰富，我肯定你们都喜欢这卷书。那我想我们刚好从第七章来读几节，那也许今早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翻到那儿。那我们要为我们所讲的来找到一点基本的背景，我们要从第六章这里的几节经文开始。那这里面有一点联系，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很大的主题，那就是麦基洗德撒冷王。那他是谁？他跟基督有什么关系？他无父无母，那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从未有过开始，那从未有开始，那所以也不会有结束。他无父无母无族谱，那他是撒冷王。那我想知道亚伯拉罕遇见的这位到底是谁。那现在我们往回退一点，那但现在那我们像这样翻开书页，但是只有一位能打开这道的，那就是主耶稣，对吗？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配得打开这书，揭开那印的。但当耶稣来了，他从神的右手拿了书卷，拿起这书卷并揭开了那些印，然后坐在了神的右边。那只有一位能做到这件事，所以如果他是唯一能做到的那位，那我的想法也许会偏离十万八千里，那别人的观点也许偏离得很远，但我们相信今天早上他会让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对吗？然后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那我会以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解释的。那我并没有预先学习过，那绝对没有。那我们只是上到这里来打开这道。那过去曾是，那当我们要进行这样的教导时，我们要预先准备下一周的，那进行一系列的讲道。那我会把经文写在各处，顺着写下来，那做所能做的一切。在那周会进到屋里边坐起来，在这道上学习来默想。那当圣灵赐给我一些的东西时，我就给我写下来，我会坐在这里边再次的思想。那无论神告诉我什么，我都写下来。然后礼拜天我回到这儿，北落之摆在这儿，那里必须拿个笔记本跟着做笔记。在那讲到某些经文时，在那周人们都会学起来，把它们串在一起。那是一个，你知道，一个主题是很奇妙的，但其中的内容却是把主题放大的。那主要就是主题的内容。那所以，那在这点上，那今天我们就来到经文里边，无论是哪里，那只是讲一会儿。那相信主会帮助我们的。那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主要尤其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使疾病和疼痛远离了我们的家。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让我们聚集在神的家中，在这冬天的早上能在你圣洁的美好中来敬拜你。哦，我们何等的爱你，我们知道你用你自己的血洗净了我们，并把我们作为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无瑕疵无斑点的带到神的面前。那盼望那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实的他，并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我们盼望那个时刻。现在我们今天聚在一处，感谢你赐给了我们一个平安的旅途，使我们去了纽约再回来。感谢你与这里教会同在。那有很多的事情，哦，成千上万个伟大的祝福，是我们应当感谢你的。你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们低头将赞美献给你。父啊，求你今早拿起这道， 现在祝福着祷，求你祝福着教会，祝福牧师，神的求你与他同在。哦，神的愿他成为对千万人的祝福，这教会的执事们、理事们，那教会成员、平信徒，父啊，求你与他们所有人同在，在外面跟那些的小家伙们在一起的主学的教师，求你与他们同在，让孩子们幼小的心尽早能因神的爱而燃烧。请同样帮助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人，当我们离开时，让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岂不在里边燃烧吗？愿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在希伯来书，那在这个灯光下，我得眯起眼睛来，因为我不再是个小伙子了，你知道，那我成为一个老人了。那不久前，那我必须要戴上有色眼镜来阻挡学界的反光。那我旅行要去到非洲，不是，对不起，那我是要去缅州，或者说去加拿大打猎。那学会反光，那就必须得要戴眼镜，因为太阳出来那就根本看不见了，你的眼睛会很疼，那就必须得低下头走路，那像这样往下看，因为那会伤你的眼睛。那所以每次我都戴上一副太阳镜，那就会让我非常的难受，那就无法抬起头来，那一直都是那样。那所以我打电话给阿德尔医生，我说我应该戴什么颜色的，我说试过绿色、蓝色、黑色，他说比利不是镜片，是你眼睛的问题，你已经过40岁了对吗？我说是的。他说国界是你那对眼睛视力下降，我说不，我视力很好。他说，我说是的，我能看见。所以他把我送到河对岸，让某个专家检查我的眼睛。那我看到那是主的旨意，因为那个人是个有名的基督徒，他想在我去非洲的时候跟我一起去。他是路易斯威尔这里最好的眼科医生之一，那在海本大厦那里，那他检查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那他把我带进个小房间里边，在那个患者地方打开一样东西，让我坐在那里边坐了一会儿，照不到瞳孔放大了，然后他打开一个小东西，他说2.0 2.0，那我每只眼睛都能看清楚。他又打开说 1.5 1.5，那我每只眼睛都看清楚了。他又打开说 1.0 1.0，那我每只眼睛都看得清，所以他往更远的地方调，那我多远都能读出来。那所以他说，然后他拿起一个像这样的小东西，拿出一张卡片，开始像这样的拿到面前。等他拿到这么近时，我说对不起。他说你已经过了40岁了，我说是的。他说明白了，你视力很好，但一个人无论什么人过了40岁，你的眼球就会变得扁平，就像你的头发会变得花白一样，那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那眼睛扁平了，那他们就不会放大，那成应该有的样子。那任何东西靠近你时，眼睛就会扁平，那不会张开，那非常的看见。那瞧，他说很快，那得看近处，必须要戴上眼镜才能读下去了。我说哦，大夫，我必须要把书拿得离我远远的才行。那我像这样拿起来，那说我必须要往后放一点。那我跟那边弟兄谈到这事，那边弟兄说是的，但过不久，那还会继续的往外伸，那也得放得足够远，这样子胳膊都够不着书了。那但我仍然，那为我好的视力而感谢神。那在外面不管什么地方，那我几乎能看见一个头发丝儿，那在某个地方的躺椅上，那所以真的是很好啊。但我就是年纪大了，那就是这样。那所以在这边我会变老，但在那边会变年轻。那瞧，这就是美妙之处。将来某个荣耀的日子，主耶稣会来，我们在最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再次得着，永远的得着。那死亡介入只是来成就这事，死亡来只是让灰头发长在你的头上，死亡来会让你皱纹出现在脸上，但死亡只能够带走你仅此而已。然而在复活里，你会回到死亡触碰你之前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大约21、22岁的时候，那就是你复活时的样子。我可以用经文来证明这点，那只会使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物来来去去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再回去的，成为一个崭新的人。那我们相信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那尽管没有记录显示是他写的，但我们相信是保罗写的希伯来书，因为这听起来那像是那保罗写的。那大多数神学家也相信是保罗写的，但是无论是谁，那无论作者是哪位，那这卷书肯定是一部杰作，是从启示而来的，跟圣经的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那这卷书那讲出了所有的影子。那我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学问，那不得不让自己成为一个阅表学家，那为了明白这道的真理， 那因为那我总是回到旧约中去看，那有几个会众坐在这里，他们当中有三四个人是从教会建立起来就在这里聚会的。那我想就最初被安利时有20多年，那然后那我这一路下来总是在注意那些的预表。那换句话说，如果从未见过太阳，只是见过月亮把光洒在地上等等，从天上洒下光来，那当它散发亮光时，我就对太阳是什么样子有了概念，因为我看过月亮，而月亮反映了太阳。那旧约的所有的事物都在律法之下，都只是一个预表，或者说是对福音的反应。那所以如果你明白旧约，你就会对新约有一个很好的概念。那保罗在希伯来书这里也给出了同样的东西，那显明了旧约是怎么预表的，新约是原型，那每个人都相信这点，对吗？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定地相信神的医治，因为在旧约里那就有神的医治，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是更好的。那如果旧约在那种小的东西之下都产生了神的医治，那在新约中的只会是更好，那是好得多的。那新约中神的医治又会怎么样呢？哦，那好太多了。瞧，因为新约是更美的，这是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边说的，旧约所产生的那很好。那就好像如果走到外面，在晚上出去做什么事，那我去外面读书，或者举行聚会，或者无论去哪里，那去旅行，那在月光照耀的晚上，那非常的好，我喜欢那样。但如果月亮能够产生出那样的光来，那更何况太阳了，太阳岂不更强烈吗？那简直把月亮都掩盖住了，就是那样，那不会有更多的了。那你只注意到当太阳升起时，月亮就不再发光了，那是因为月光和太阳光混合到一起了，月亮和太阳成为了一。那你知道这个吗？月亮只是一个挂在天空中的投射物，太阳照在月亮上，把光反射到地球上，那太阳再借着月亮发光，把光照到月亮上再反射回来，那太阳转到这里时就会把光投射到这里的月亮上，月亮再把光反射回地球。换句话说，太阳和月亮就像丈夫跟妻子，或者说太阳和月亮是耶稣与教会，等耶稣离开之后再借着教会来反射他的光。瞧，所以如果月亮放光，那太阳更会怎么样呢？如果律法放光，那如果律法行医治，那福音又会怎么样呢？瞧，哦，那他会大有能力的，不是吗？肯定是的。那当他们，那瞧，耶稣在旅途中，当以色列的孩子们走过旷野，他们想要来制造一些的光，来与神还有摩西争闹，那他们就犯罪了。有蛇进去开始刺他们，咬他们，那他们快死了，没有任何的药方能够帮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在死掉。那神给基督做了一个预表，那他让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这蛇就是基督的预表，对吗？那条蛇，那你们在福音里的儿女也许会奇怪，那为什么一条蛇会代表基督呢？因为那蛇本身就代表着罪，已经受了审判。那神在伊甸园里边就审判了蛇，在那里就对着做了审判，把腿从他身上取走了，使他脱离人的形状倒在地上，那把他放到那某个水平上，那他不是那里瞧，那蛇一开始并不是个爬行动物，圣经说他是兽，是田野一切的走兽中最狡猾的，行走像人等等是最狡猾的。但咒诅临到了他，把他的狡猾啊，或者说他的美丽给拿掉了，那让他扑倒在地，用肚子来爬行。那杆子上的那条蛇代表着罪，已经受了审判，它是用铜铸造的，那铜代表着神的审判，那不是属地的审判，那或精神上的审判，而是神的审判。瞧，那铜祭坛，焚烧祭物的祭坛是用铜铸造的，铜造的祭坛，铜意味着那是从神来的，在那里神的代价已经付上了，就是在铜蛇上。那比如说那以利亚当他出去时，他说天空像铜一样，那神的审判落在人们身上，因为在亚哈的时代他们远离了神。那基阿西上山去看，要看天空是什么样子，他从那里下来之后说天看起来像铜一样，那叫神的审判。 启示录第一章，那看到耶稣，应该说是教会，那基督的心腹看到的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他的脚是铜制成的，铜是来自教会的神的审判倾倒在世界上，那叫神的审判。那我们现在说铜蛇，那注意，那铜蛇被挂了起来，挂在杆子上，那代表十字架。那三件事，那注意，铜蛇被挂起来是为了什么目的？那他们的蛇，那他们的罪，那会被赦免，他们被蛇咬了会得医治，对吗？那无论是谁仰望就活，那谁拒绝去看就会死。那你无法用任何的方式来对付罪，你若不与神的医治有联系，那无论如何你也无法对付掉罪的，那你做不到的。若没有神的医治，你就无法传讲福音，那你做不到的。是的，那瞧，举个例子，那如果这是一个人，他站在这里，那他用拳头狠狠地打我，现在要除掉那个拳头打我的人，不需要把他的胳膊砍起来，也许他在用他的脚踢我，我也不需要把他的脚砍起来，那唯一要做的就是击打那个人的头，杀死他，对吗？那只要你杀了他的头，你就杀死了胳膊，杀死了脚，杀死了身体其余的部位，对不对？如果你杀了他的头的话，那今早导致我们在这里边一切的源头是什么？这一切的源头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所有的这些疾病、罪恶、羞耻？是罪。那只要在你还没有犯任何罪之前，那疾病是一种的属性，是伴随着罪的东西。如果你没有，那换句话说，这是从罪中出来的。那只要在没有罪之前，疾病等等是不存在的，没有忧虑什么的，没有年老，没有衰败，没有心痛，没有家庭的破裂，什么都没有，就一切都是完美的。那是什么导致的？是罪 SIN， 然后疾病随着罪来的，破碎的家庭的各种的属性，不道德的生活，那所有这些都是随着罪来的。那如果你杀死了罪，那就一定是杀死了那些的属性，对吗？你要是没有碰，那你做了这个，那导致了罪，那当你做这个事，那是因为罪导致的。那如果你杀死了罪，那就杀死了整件的事情。那你说到疾病，那有时候你生病了，你说我犯罪了吗？那也许不是你犯罪了，但你记住，那疾病会造访，那父母的罪，那会临到孩子，孩子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直到三四代。行，那是一种消耗，那人的身体在不断的消耗，那是罪在堆积，那比如性病啊等等，那一直延续下来。那不久前，那这有个著名的医生，那说到了两个来做检查的女孩，她们眼睛都瞎了，医生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性病，他们都是非常圣洁道德的女士，就是在这城里边，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瞎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给他们配了眼镜，他们就从那里离开了，医生给他们验血，发现疾病在哪儿，那他们追溯回去，发现那是他们的曾祖父的问题。瞧，那就是这样的，将那疾病延续了好几代，将身体毁坏了。那么当你要对付罪时，你同时也在对付疾病。现在那摩西挂起了铜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对吗？换句话说，那就像月亮对太阳一样，那是将来之事的影子。那如果神的意志在被举起的铜蛇中，那也必定在被举起的耶稣基督里，因为铜蛇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表明从神而来的审判已经审判了罪，那是神的审判，那世界审判并杀死了耶稣，但神的审判临到了一个无辜的人。阿们。那罪和审判就在那儿。那瞧，他担当了神对我们的审判，那代替了我受刑罚，担当了你的罪还有你的过犯，他拿着本该是你去地狱和折磨的票，将这一切都担在自己身上，为我们而死，代替我们被送入了地狱。阿们。神不要再待在那里，而是在第三天让他复活了，非要使我们称义。那瞧这里，他说神确实向我证明了，那我已经称义，因为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了，因此我就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是的，那就没问题了。那瞧，他称义了，他复活非要使我们称义，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除去我一切的罪，复活他使我称义，永脱罪权势，一日的再来要接我进荣耀。是的，这就是那样的。那我所有的希望根基在于耶稣宝血公义， 我魂思维尽都放弃，他仍是我盼望依靠。即如磐石我所稳踏，其余根基全是流沙，其余根基全是流沙。这就是了，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安息的地方，就在那儿。哦，当我想到这点，哦，当我想到这个，那耶稣说摩西怎样举蛇，那是同样的目的，同样的事。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神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身上，就是这里。哦，我想到那在旧约中，当那些旧约的先知在异象中看到，那看见他从耶路撒冷下来，走向格格他，在那里背负着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那在那里先知说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有一天当以赛亚看到这个时，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人们去到他们的坟墓那里观看时，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难怪大卫说我的肉身要在盼望中安息，因为他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也必不将他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舌头也快乐。大卫预先看到了那个影子，他就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当基督死后，那问题就永永远远的解决了。阿们，一切都结束了。以赛亚说时候将到，那要医治出现。说到医治，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怎能把这个从圣经里边拿走呢？也许不能那么做，也许可以抨击他，抵挡他等等，但医治仍然在同样的运行，经过无尽的年代和漫长的岁月，医治仍在继续。保罗在这里边但奇妙的说，在这第六章的这一部分，我们回过头去稍微回顾一下。那现在我们要从第12、13节这里边开始，那在这里边获取一点那背景。那圣灵现在已经降下与我们同在，降在我们身上。那第六章这里讲的那是不得赦免的罪，那天我们已经都讲得很透彻了。我们从第六章开始，咱们继续讲不得赦免的罪。那这里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不得赦免的罪？是的，就是拒绝福音的真理，对吗？他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也就是当这福音被清晰地摆在你面前，圣经说的，那你看见了，那让你想那与众不同或者跟组织认同，那你故意拒绝了，那你就亵渎了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了。是的，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他们说，那他们知道他是尼哥底母说的，他说我们知道你确实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说因为他说他是魔鬼，那因为他站在那里预先告诉了他们，因为他能在会众里边看到并说出他们在想什么，他能医治病人的等等，他为他们祷告就有果效。于是他们就说那是魔鬼。那耶稣说等一下，你们在这世上会得着赦免，因为你们是在说话反对我，但那圣灵来了，你可绝不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你们记住圣灵会在你们心里边警告你们。那现在圣灵还不能够这么做，因为在我身体里边的血细胞还没有破裂，但有一天一只长矛会扎进这肋旁，血细胞会破裂，我的生命会流出来进到父那里，以神和大能的样式回来，然后血细胞会去到那里，圣灵在各处与每个人的心打交道。那那个时候，如果你故意拒绝摆在你面前的真理，那你今世来世就从不得赦免了。小安的最要小心的行走就是这样。那因为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我故意犯罪或不信赎罪的记忆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人轻看了影子及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那更何况人，那传道人，那无论他是谁，践踏耶稣基督的血，将那血的成圣的约，那当作不圣洁处。那记住，一个成圣的人，那他要轻看恩典的工作，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那除了那烧灭敌人的烈火，没有什么留给他的。那当你看到福音的真理，却为了出名，那或为了去你自己的教会，或因为你自己的方式而绕了过去，弟兄，那是你要是做了那样的事情，那你就完蛋了。那这不是我的话，我想说了点不同的，但是神的道对此就是这么说的。 是他在处理这事。那我们从第十三节这里开始，神已经应许了，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你能想象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约下吗？那每一个，那让我们再读一点，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昌盛我必使你昌盛。这样亚伯拉罕，即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应许他说要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无论他做过什么。那瞧，那在应许之后，神还启示说他必成就。那神指着自己启示，也就是他会确认他给父亚伯拉罕的誓言。那他是怎么对父亚伯拉罕确立的呢？他告诉亚伯拉罕，他给了他那个无条件的约。那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那么几周前刚讲过这个，那你们知道的，他赐给亚伯拉罕那个约是因为神自己选择了亚伯拉罕，在创世之间就拣选了他。亚伯拉罕在他出生在地上之前，神就知道他的一切，知道他会做什么。他借着恩典拣选了亚伯拉罕，不仅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吼吼，我们拥有的是个何等可靠的根基。那时那万军之君，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源头的起始，他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别的更大的了。他要跟亚伯拉罕还有他身后的种子确立这约。那哦，这个也许有点像在根除拔出抛开再取出来，但是让我们直面这个，来看看它是什么。那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回头看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看神怎么样指着他自己启示。那有谁知道神是在哪里指着他自己启示了吗？那么现在让我们翻开创世纪22章，那我相信是在大约第16节，我们来看看创世纪22章16节。那我们在这里那看到神指着自己启示。好的，我相信就是这里，如果没搞错的话，就是在这里22章16节。是的，那叫15节，耶和华的天使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昌盛我必叫你的种子昌盛，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种子必得着这仇敌的城门。神指着自己起誓。哈利路亚！要是这还不能让一个人想呐喊哈利路亚，那你就是个死人了。是的，哦，神说，亚伯拉罕，你既行了这事，这不是别人做的，是因为你做了这事，你靠着信心行走，我就要尊重那个。那我尊重的不是行为，那我不会尊重这个的，那我尊重的是信心。因为不知道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行了这事，我拯救了你，我要救你的种子，我要指着自己起誓。阿们，你的种子被得着他仇敌的城门。阿们，那对我来说呢就没有问题了。那就是需要做的就是那个了。那在希伯来书这里边，保罗又提到了这个，那回头去参考一下。那他们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都提到过，那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阿们，这不是什么神话编造出来的东西，基于某种异教的迷信，这是主所说的，是一份誓言。阿们，神指着自己起誓。哦，这对于你们这些主的圣徒来说，这是何等稳固的根基。是的，等魔鬼来到，各种的势力出现，等疾病临到，等死亡本身紧盯着那时，我们把这个丢进福音的光中，它就无法立足了，那就像在阳光下的雪一样，化了一干二净。那如果你们注意到， 那人们，那有时候你们用，那很多时候人们写下各种的东西等等，把人们从新教教会赶到天主教教会，那位天主教徒相信这道是末世的，他们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是从启示而来，绝对是的。他们说这是末世的，但是那骄傲的魔鬼在工作，说教会凌驾于道之上。然后一个新教的人过来，他看到一些小的事情不能够认同的，他就说啊，这不是从启示来的，这是对道错误的解释。他们说是想搞出一些的果教出来，或者想要那种东西，那跟他的某种特殊的啊神学来相配。那瞧，那跟道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神的道。我相信这道的每个字儿。那我不可以把这个切掉，把那个切掉，我应该活出的是他的要求，这就够了，满足他的要求。我必须活得跟那个相配。因为神已经启示说，若有人在这书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我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对吗？所以我们相信这道，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稳固而确定的，那么你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你，你已经锚定了。阿们。哦，是的。好的，那之后，那现在是第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当跳到第七章。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阿们，他就得了所应许的。今早你也能做同样的事吗？那你能够立定信心说这是主所说吗？那无论有什么样的祸来祸去，无论是今天轻松明天艰难，无论他们第二天戏弄你，第三天取笑你，还是第四天说我疯了，我都能忍耐。阿们。在这之后，那不是在这忍耐之前，而是在这忍耐之后，他就得了所应许的。阿们。哦，这就是了，你看到了吗？那这兄弟会把所有魔鬼之类的东西都给甩出去了。瞧，就是那样。撒旦过来说啊，我告诉你，那事是有点激动而已，在这件事上你也许还是好好推理一下。那你说这是主子说，撒旦，那无论他看起来多么的艰难，看起来是什么，有谁在说什么，我想要忍耐而不是烦躁。人不可能既忍耐又烦躁，你必须要让你的帆扬起来，那继续向前，无论发生什么都继续向前。那听见，那我要讲一些东西了。那瞧，信心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阿们，你们相信这个吗？那我是在多年的环球旅行中，在见过各种各样形式方式的人之后学到了这一点。那信心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你有信心却并不知道。是的，耶稣基督当他置身在暴风雨中时，那无论的风把船摇晃得多么的厉害，或者是他站在群鬼的面前，无论他置身何处，那都无法动摇他，那他泰然自若，径直往前走着。为什么？他觉得身边任何的事物都完全没有害怕的意识。是的，无论事情发生或不发生，他都知道事情肯定会发生，因为神那么说了。他并没有说我不知道了，我祷告透了没有，我进食的时间够长不，我做了这个没有，他只是毫无意识的往前走着。是的，他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道必须要应验，他知道他的生命就是来成就那些事的。是的，那你在这里也是要成就神的话的，只要毫无惧怕的形式，不用去理会批评，那不用去理会世界，你要走在基督里与他同行，那不要注意你的右手或左手，只要继续向前，不管有什么事在教会里出现，与神同行。哈利路亚。那即使疾病临到了你，与神同行，邻居不喜欢你，与神同行，只要一直与神同行，一路有天就像这样行走。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跟神一直走回家去了，他在路上走得太远了，甚至都不想再回来了。阿们，与神同行。那医生说你要死了，与神同行。学的医生说你好不了了，与神同行。只要与神同行那就够了，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你，他说永不离开你，永不撇下你，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借着那个神赐给你的约起的事，神就会确认的，你只要与神同行。 你会有起起伏伏的，不用担心。你必定要穿过一些的荆棘丛，踩过尖石头，走过峭壁，下了山脚，跋山涉水，在你与神同行。是的，先生。那你们听过那首老歌，有太多的山要爬过去，但当你走到路的尽头，一切看起来多么的渺小。那只要注视着那里，一切都会过去的。回头看你的脚印，就不会觉得太多了。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确据，了结各样的争论。换句话说，当人们启示时，如果你们到你面前启示，那各样的争论就了结了，那你们会相信他的。那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想要借着他的旨意显明给你们，通过启示来确认。那这样你就不需要在那事上烦躁不安了。那注意这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安慰。神绝不能说谎，那这是一件事，对吗？那神不会说谎，那有两个方面。那首先，神不可能说谎。那其次，神自己那不能说谎，那要是事情更完美，双倍的完美，他就启示阿们，他会确认那誓言。哦，这是何？让我们回头看看那誓言是什么。那就一会儿，一小会儿，返回到那创世纪里。那天我在这儿读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么翻到这里边的听听神发出的誓言。来学你小读一下。让你真是感觉很好。那这事儿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奖赏。我是你的盾牌，如果神是你的盾牌，那魔鬼怎么能够伤害到你呢？瞧，明白吗？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奖赏。谁是我是？是主，你极大的奖赏。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神啊，我既没有孩子，你还给我什么呢？并且管理我家的是叫大马士革人以利谢。亚伯拉罕又说，那亚伯兰说，看呢，你没有给我种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看呢，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但从你腹中所出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神在25年前就告诉了他会那么做的。那所以亚伯拉罕开始琢磨，那主要事情会怎么发生呢？那小我已经100岁了。那注意，于是领他走到外边，那就在这里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种子将要如此。然而他到了100岁都还没有孩子。神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我去过帕罗马山，那我是阿菲尔逊山上，在加利福尼亚通过天文望远镜望向太空，那在你能透过一个镜片看到一两千万光年远。想一想，你的眼睛只能够看到几千英里远的地方，那也许只有200万英里，那几百万英里远，但这是一两千万光年远。那你观看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在太阳系中的那些的星星， 那么有的近一些，有的很远等等，但是看到一两千万光年远，想想那是什么样子，光传播得有多快，一两千万光年。那你拿一串数字九在这个会堂外边绕十圈，这串数字也比不上的换算零里数。那在那之外，在那外面仍然还有月亮和众星，亚伯拉罕的种子。神说你数算他们你做不到，你的种子也将要如此。那听着，这是原因，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他从未说主啊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呢，我要做这样的事，我要做这做那，他只是信耶和华，这就被算作他的义，因为神如此说了，神已经启示了他会这么做的。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给你为业。亚伯兰说，耶和华神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那我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迹象吗？那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寻求迹象的人，但我相信迹象。是的，讲今天如果没有可见的迹象赐给人们，那难怪人们不相信。那他们去了各处，人把所有超自然的东西都从圣经里边拿掉了，那全都拿掉。那一个人走过来说啊，我得救了。当然，那你不能怀疑他。是的，你不能怀疑他。那个人去了街上，喝得烂醉，嘴里边叼着雪茄，那东倒西歪的，呜呜叫着，每句话都在骂人。他会说：“我得救了，因为我相信。”你对此怎么说呢？你做不了什么啊！我的教会接受了我，啊，我是个成员了。你对此能做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做。是的，绝对是的。但你能分辨出来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迹象，对吗？那是完全正确的。你必须要看到迹象来显明这事。那如果那真是单单出信心的信心，是不会那么做的。亚伯拉罕相信神，是的，这就被算作他的义。那神给了他一个迹象，让他行割礼作为一个迹象，一个印记。亚伯拉罕的种子仍然要受割礼，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做的，直到那月亮就是律法落下，那太阳就是神的儿子出现，那神的儿子来到，他也给他们行割礼。今天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儿子都要受割礼，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在心里的，圣灵给人的心行割礼，把世界的东西给他割掉，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割礼就是割掉多余的肉，那只有男性可以受割礼，只有男性才是唯一在那个约之下的，那女人在结婚后就被带了进去。那今天是，那不是说呢，这里有很多女人，那女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神能够赐给男人一个比女人更好的东西，他早就那么做了。但是赐下一个女人，但这个是女人的世界，他掌管着所有的事情，不是说你们家庭主妇，是指外面的世界。那让好莱坞的脱衣舞女开始某种的方式剪他们的头发，你会看到所有的女孩都会同样的方式剪掉他们的头发。会让他们开始穿流行的服饰，你会看到所有的女孩都那么做，包括所谓的基督徒那些人也是一样。是的，这是个女人的事情。那你叫他们画了一个女天使的画，那没有这种的东西。你的圣经里边给我看哪里有？每一个天使都是男的，不是女的。女的天使，圣母玛利亚，所有像那样的东西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在圣经里边找到一处地方，哪里有曾说有个女天使？一直都是男的，他米迦勒、加百列，他八十斤，总是他，男的他。是的，女人是被男人而造的，男人不是被女人而造的，肯定的。那魔鬼就是那样，在伊甸园里边把女人控制在他的手中，他现在仍在使用女人。是的，那不是被转变了的女人，不是已经转变了女人，一个基督徒的女人，一个好女人，是除了救恩之外，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了。但一个不好的女人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坏的东西了。是的，所罗门说，一个好女人是男人冠冕上的宝石，但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是他血中的水，她的血是她的生命。那还有什么能比在血里边有水更坏的东西呢？那会杀死她的。那注意，神对亚伯拉罕说话。那注意，亚伯兰说，耶和华神呐，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那一只三年的公羊，还有两只斑鸠，那只雏鸽。那瞧这里，那注意这里，亚伯兰取了这些来， 那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哦，这意味着什么？只有鸟没有劈开。那他把母牛、山羊等等劈开，那一半对着一半摆列，那表明他们是同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彼此吻合的。那斑鸠等等他却没有分开。有飞鸟下来落在那尸体上，亚伯拉罕就把他们轰走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了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种子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神预先告诉了亚伯拉罕，那他以后的曾曾曾孙儿女们会在那地寄居400年，而且会受苦，时间限定了，那绝对就是那么长。那注意，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审判，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他们做到了。那但你要，那注意，我们是在说到圣，那注意，那甚至没有，那这是无条件的。那注意，但你要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父辈那里。阿们。你要平平安的归到你父辈那里，但你要像大寿树被人埋葬。那不是如果你做了什么事，而是我已经做了，已经做了记号。阿们。哦，我一看到这个就非常的激动，但是我的神经都在我体内跳上跳下。那当我想到那个应许，哦弟兄，那现在我告诉我妻子，我看他说，我说亲爱的，这那我正在谈论那我的弟兄，那他们的孩子，那就是那利百加都快长成个大姑娘了。我说在这去上学之前等等，那我想离开这里，那像这样的话，那我说那你知道，那我们不再是孩子了，那反正我不再是了，那知道我很快就要46岁了。我说我要变成一个老人了。但是哦，那后来当我的思想转到这里，转到神对我应许的誓言上，那所有那些都烟消云散了，一切都看起来不同了。那注意，享大寿数，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做出了应许，神给了亚伯拉罕无条件的应许。那现在注意，他说哦，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那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之前呢，巴不得有时间来讲完神所勾勒出的那这幅的图画。那瞧，神说你为我取之3年的母牛。那注意，三，那在圣经的比例都是三归于一。瞧，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那信心、盼望、爱，不是三个不同的事物，是都归到一个里面。爱，那有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不是三个分开的指引时期，那不是三个恩典的工作，而是一个工作的三个不同的彰显。那同样的圣灵跟路德同在，带出了因信称义，跟卫斯的同在带出了成圣。现在正在教会里边的是圣灵的喜，同样的圣灵，不是两个圣灵，而是同一个圣灵。那生长在这边的预备的，首先那农民观看，看到那些小嫩芽发出来，他说哦，太好了，他很高兴。过了不久，叶子变老，枯萎，玉米长了出来。在最初种在地里边的第一根玉米杆里边的同样的生命，现在长到了穗才有此类种同样的生命，那里一直在向上生长。当耶稣来到时，教会同样长到了完全。行，同样的圣灵，同样的事，只是不同的指引时期。那在这个运行中，那瞧，那线上的母牛、山羊等等都必须是3岁大的，那是三个不同的指引时期，父子圣灵。瞧，3岁，那一切都是3岁，那指的是父子圣灵，是在那种指引时期之下的同样的神。 现在这种的指引时期之下又在那种的指引时期之下都是一样的，那只有一位神是三种指引时期，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种不同的指引时期。在火柱里边的同一位神也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边的同一位神也在你里面，是的，神在你里面，那是荣耀的盼望，对吗？圣灵的洗漱在人里面，里面就成了什么？神的种子。当神降下并因被同类玛利亚时，它是一个生命，那生命因变了玛利亚，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有谁知道那个血细胞是从什么来的吗？男性，对吗？生命蕴藏于血细胞里，血细胞是从男性来的，不是女性，那是生命所在的地方，男性的精子里。那注意，那是神自己进入了同女玛利亚的子宫里边，并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受造的血细胞里。哈利路亚，这正是我们拥有永生的原因。那后来那个血细胞因着罪被刀剑刺透了，破碎了，就把神释放了，神打破了那个血细胞，洗净我们，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到了他里面。这就是了，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一部分，神亲自活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每个从神的灵而生的人都是神的一部分。难怪他能相信超三之事，难怪他什么都能够相信，为什么呢？在这里面是神的一部分，包裹在那具肉身中，创造了这个身体，在那里有罪恶等等的一切，但在那里神自己的工作在恢复，借着神自己所洒出的血从那里流出来，以某种的方式除掉了那人里面的血，将这血抛在一面，进入这个罪人里面，便把它放进一个盼望中，就是他已经为罪而死，自由地站在那里，对着说话，是的，他相信神。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我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这么说的，为什么他成了神的一部分？是的，先生，神随时可以兑现任何的东西，他能够开道路，没有路的时候他能够开道路，任何相信他的人都会相信同样的事，他必定会的，他是神的一部分，他是神的后裔，他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是神的一部分。那瞧，神在那火柱里边的一切全都倾倒进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神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里面，对不对？圣经说神自己耶和华那位大能者，他是大小子盾牌，他一切救赎的名，他的一切都倾倒进了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从一个血细胞成型的，那个细胞本身的外形比人眼所能见到的最小的事物还要小亿万倍，但那就是主耶稣的身体，那里面是神自己把自己包裹在那个血细胞里面，那为要使用他自己的血，要流出他自己的血，白白的舍去，那是我们那可以借着那个破碎的血细胞去到我们的身体里，在那血细胞破裂时，我们的生命就从这里离开，那借着神所要求的救赎的血而出去，我们就可以被带进那个身体里，作为神的儿子而成为神自己的一部分。弟兄，如果你能够消化这个，肯定会对你有益处的，我希望用某种的方式来显明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来想一想，神耶和华降到一个女人的子宫里边，那荫蔽了她，那神下来，那成为圣灵，那现在就在那里的什么，他是造物主本身，他造了那个女人的子宫，他就进入到那里面，神为了自己造了那个小小的血细胞，并进入其中，他开始在自己周围建造，那是什么？那瞧，这起初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事？血，是血，生命在血里面，那起初就是这个导致了麻烦，现在为了除掉这个麻烦，神必须亲自下来，他真正的降杯自己来到玛利亚的子宫里，为自己造了一堵墙，也就是血细胞，那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创造了这个血细胞，那个血细胞分裂出另一个再一个又一个，然后所有的神经啊等等开始出现，那神自己生活在里面，使得成为了一个帐幕，神住在基督里，那是神他在行走，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腓力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跟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他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为什么还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与父原为一，父活在我里面，不是我在行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好好好，我如何能告诉一个人他有过什么问题呢？我如何能告诉他说十年或四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不是我，哈利路亚，是他活在我里面，是他下来借着他的血把我带进了与他的交通中。哈利路亚，我的手怎么能够医治病人呢？我的手没一丁点能力，那不是我，是他住在这里边的形式。这个人怎么能够传讲福音呢？他传讲不了福音，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那么做的。照肉身他是个罪人，但神下来住在这里面，使他成为了一个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传讲福音了。他为什么能够相信这道呢？因为是创造了这道的神在通过他传讲。哦，那何等的恩赐，那你看到了吗？就是那样，写下这道的神在这个人的里面，说这是真理，我不在乎任何人说什么，这是真理，这就是了。神在那人里面认出了他自己的道，哈利路亚，那就没问题了。是神在那里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吗？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写下了这道。那神进入这里时，神认出了自己的道，他说是的，这是真理。那你可以去检查一下，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但神认出了他自己的道。阿们。哦，那是我们有何等的感觉，这就是神所漠视的道。那注意，那我听说那个拿撒勒派的传道人今早也在新280从那个角度来讲这道。那弟兄，我是说他是真的也在那边讲，所有的经文都是漠视的。是的，没错。那神做了应许，他告诉亚伯拉罕他会怎么做的启示，那没有比他更大的了，他就指着自己启示。所以神自己他在火柱中所有的一切都倾倒进了基督耶稣里。因为神，圣经说，那圣经说神倒空，那你知道我们倒空东西是在干什么吗？他把自己倒空了，倾倒进了基督里。想想神把自己倒空进到了基督里，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因为他就是神，那就是他们杀死他的原因。他破坏了安息日，把自己当作神，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是神，以马内利，神在基督里，叫世界与自己和好。那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倾倒进的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倾倒进的教会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神学家说什么，那基督都相信疯，对吗？他们说他疯了，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魔鬼。他说你们现在可以这么谈论，我还不受刑罚，但那圣灵来了，你们就不可以了。瞧，那基督相信父，无论教师们怎么说，他都信靠父，对不对？因为神把自己倾倒进了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然后基督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进了信靠圣灵的人里面。所以无论别人怎么说，那人都相信神的道。瞧，他一定会的。因为基督所有的一切，那神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都在你里面，在信徒里面。基督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回头去否认，他不能够收回他的道，他不能说呢，那我可能说呢，我可能说了什么话，又说啊，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他不能，他必须坚守他所说的，他是神，他是绝无错谬的，他必须要持守他所说的，他是神，是绝无错谬的神。他必须持守自己所说的，他起了誓，他应许了亚伯拉罕，并指着自己起誓说要拯救你还有你的种子。现在谁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谁是那位拥有这确实的盼望的？谁是那位建造了这根基的？不是汤姆、迪克、亨利，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这是父的旨意，这是他的道。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一切的事吗？”他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这就是那些在情感神学经文上面激动，想要教导的圣经，却把他们自己的解释加在其中，说那些的话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大能的人。他说：“在末后的时候，他们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 取笑他们，随意称呼他们有金钱的外貌，那传道人教会的成员有金钱的外貌，然而却否认其大能。是的，他说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窃一家又一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牵引诱惑，他们对出现的媒介的事物的大呼小叫，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知道他们站在哪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们，他们直接走向哥哥塔。在路上你们会见到很多的模仿者，是的，但弟兄，那只是表明了有某些人真正得到了。我们有假美元，有伪造的东西，但是这表明有一张真美元，要持守住那个，继续向前。亚伯拉罕在他忍耐了之后，他忍受了那些巨大的痛苦征战等等，他忍耐过后就得了所应许的。他说亚那个羊皮怎样抵挡摩西，那看看亚那个羊皮所做的，他们几乎可以做摩西所做的同样的事，但只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的，他们不能够医治病人，那是唯一能显明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摩西可以丢下他的杖，那杖就变成了一条蛇，他们也能。摩西可以叫狮子出现在地上，他们也能。摩西可以让地面出现青蛙，他们也能。但是无法消除那些东西，他们只能叫出那些的灾来，但却不能把它除掉。但摩西能够显明神是医治者，那救恩，那对救恩的模仿，那把动物劈成了两半，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母牛，那山羊、绵羊等等，是救恩的预表，因为那是借着绵羊、山羊、公牛、母牛等等所洒出来的血献上为祭的，为的是除掉罪。但轮到斑鸠时，那任何人都知道，斑鸠是为疾病献上的祭物，那长大麻风的要为他的疾病献上斑鸠，那鸟是为疾病献祭的预表。但当到了要把它们切成两半的时候，不，先生，他们必须要保持完整，他们不能被模仿，除了神没有任何东西有能力医治。瞧，在旧约中也是一样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可以出去举止像个假冒人，说我得救了，荣耀归于神，是的先生，我得到了。也许在骗人，但弟兄，到了你生病那能否得医治的时候，那就会显出原形了，那就会显明你是否真的有信心了，对吗？人家说不相信那个，肯定你不相信了，因为从一开始在一里边就没有东西让你相信的。那注意，那瞧，那说不，你不能把自己分开。那看看他，当他摆出那些赎罪祭时发生了什么，他表明了到了某个时候他们要分开，那些东西要分开，这些执政时期就是律法和恩典会在某时刻分开。他把动物切成两半，做了一切的事儿，然后呢去到了那医治的斑鸠那里。但这是那同一位，那条在旧约这里，当时亚那个羊皮站在那里，那摩西丢下杖，杖就变成了一条蛇，他没能做。摩西可以叫来狮子，他没能叫来，模仿。等到了去到另一群没有分开的人那里，那都论到神的医治，摩西能够医治，或者说能够取走那些疮，但他们不能，他们自己也长了疮，他们无法除掉，他们做不到，他们说这是神的手，那他们做不到。那瞧，神的医治是不可分开的，一直都是只有他自己能医治，魔鬼从来没有能力医治，从来没有，他也不可能医治，他无法医治。那瞧，耶稣的门徒出去看到有人在赶出乌鬼，他们说我们看到有人在赶鬼，他却不跟随我们，我们就进去了。耶稣说不要那么做，没有人奉我的名行神迹，反正轻易毁谤我的，不与我们一起的就是抵挡我们的，不跟我们一同聚集的就是分散的，对不对？他知道如果那个人在赶鬼上面确实得到了果效，他就必定拥有从神而来的坚定的信心，否则魔鬼是不会看到那个的。是的，他得了果效，有很多人过来说他们做到了，但他们没有，但这个人得了果效，他确实把鬼赶了出去，所以所说的必定有什么地方是属神的，否则他不可能做到的。是的，他得了果效。那看看那些不可分开的器物，那斑鸠和鸽子，是的先生，他们是不可分开的，你不可以把他们劈成两半，那些器物要切开，要一半对着另一半摆列，因为律法和恩典要彼此吻合在一起，但医治不是，医治一直都是不变的。瞧，就是那样的，只要让他们保持原样。那现在注意， 哦，那在那么做之前，亚伯拉罕杀了那些的动物，把他们摆在那里，照神告诉他的方式行了。昼天就黑了，他把飞鸟轰走了。天黑了，鸟就去睡觉了。等等，那有可怕的。那首先是让亚伯拉罕睡着了。亚伯拉罕，你什么事儿也不需要做，你还有你之后的种子，在你们自己的救恩上，什么事儿也不需要做。想想这个，神告诉亚当，他说：“你如果摸了这棵树，那你从这棵树上吃，你就必定活；你从那棵树上吃，你就必定死。那是个约。那现在这个情形就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做这事，如果你做了事儿。”那你就必定死，如果你待在那儿吃这个，你就必定活。所以后来亚当吃了那树的果子，他就死了。恩典临到，神借着恩典立了一个约。当他那么做时，在埃及的以色列的孩子们，神也借着他的道说了他会怎么做，他要带他们出来，神要履行他的话语。等到了神要履行他的道时，他就去到那边，派去了一个救主摩西，这是恩典提供的。那摩西来了，把以色列的孩子们带了出去，在他们跟摩西一起出去来到旷野，他们说了，给我们点事儿做吧，我们想建立一个组织，我们想你给我们点事儿做，让我们弄出点像这样的东西，给我们一个律法来持守。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人在那边犯了最大的错误，但神典已经给他们提供了救恩，让他们去想做点什么来赢得救恩。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起了誓，说过他会怎么做，他们说让我们有个律法，律法从来不能，那没人能够持守住的，他们从未做到过。耶稣来成全了律法，恩典又提供了一位救主，是因为神已经起誓，哈利路亚，他要拯救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他怎么能在那些悖逆硬着心硬着景象的不听从他的人身上做这事儿呢？他说那些人有他们的神学思想等等，他要怎么做呢？这个人要接受这个，那个人要接受那个，神向下看，看着今天的教会，看到他们怎么搅合在一起，搞出了各种各样的混乱等等，他必须要开一条路，因为他已经起誓他会这么做。不仅仅是犹太人，他说因这里地上的万族都要蒙福，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我要呼召出一个种子，哈利路亚，哦，我要那么做。在如今的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相信神。那这个小小的血细胞其中的一部分是影子，为亚伯拉罕来赎罪，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神至高的恩典呼召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人。那么瞧，神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以同一种的方式被呼召出来的。你救不了自己，你什么都做不到。如果你是个罪人，除非神呼召你，否则你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呼召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在父呼召神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他永生，不要在末日叫他复活。神借着至高的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的种子，因此如果那种在血细胞里边的生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使他称不可能为可能，称了不可能的如同有的一般，因为神如此说了，那么亚伯拉罕的种子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哦，不要错过这个，千万别错过，我感觉这正从我头顶上面传来。那瞧，那看，那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不会跟神争辩。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圣灵的一部分，因为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割礼的迹象，那切掉肉身作为神已经悦纳他的见证。在这末后的日子，神用圣灵对每个信徒都行了割礼，割掉了所有的怀疑和不信，使他们相信神的道是纯洁圣洁的，神的道是真理。割礼就是割掉所有的不信等等的东西，割掉一切松散的东西。神能够说，神的，我相信你，无论生死沉浮，这是你的道，我相信他。然后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神说，因为没有人可以让我指着启示，我就指着自己启示，他是最大的那位，他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我要拯救亚伯拉罕跟他的种子。是的，谁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瞧，那瞧，那因为从亚伯拉罕出来了以撒，从以撒出来了基督，那么怎么能够进到基督里呢？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的唯一的方式，圣经说你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对不对？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借着那个血气包，借着你肉身血气包的破裂，你被纳入了亚伯拉罕种子的血气包，也就是基督里。那在那个血气包里边，只能是没有罪恶，没有瑕疵，没有不圣洁。在那个血气包里边，只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就是圣灵。那这样你就不会再被毁灭，就像神自己不能被毁灭一样，因为你是神的一部分了。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他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在全能神的同在和思想里，每个从圣灵重生的人都已经在他的同在中得了荣耀，等候得赎的时刻来到。哦，你明白了吗？神借着恩典呼召你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每一个亚伯拉罕的种子，全能的神都指着自己起誓要让他复活。神说他必看顾这事儿。你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借着死，你的生命就隐藏在里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那不是点水，那不是洒水，是借着同一个水进去吗？不是，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归入到了这个血细胞，也就是基督耶稣里面。在最初只有一个血细胞，我们都在那里跟他一同受了浸，他就是神的儿子，而我们是神的儿女，跟他一起在神的国里边同受产业，相信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哈利路亚。弟兄，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三者原为一。魔鬼颤抖，罪人醒悟，对耶和华的信心震动一切。是的，这是真的。那是血细胞，它从哪里开始了一个血细胞，对吗？那血细胞里边的是什么？神的生命。那个血细胞发生了什么？它被罪刺透了，一个罗马人的枪矛刺透了他。为什么？因为罪担在他身上。那得了神的喜悦，称义就在那里边被买赎了。神说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了，就是那样。血细胞被刺透了，血流了出来，从那个血细胞里边喷洒出来，他的壳在那里破碎了。为什么？为要打开那个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壳，为要把你我带进那个血细胞里，借着血被带进去，用道的水，借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若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借着恩典把世上的罪人推进那个血气包里，并在那里赐给了圣灵，把这个人推到那里赐给了圣灵，然后我们就跟基督一起成为神国的继承人。那在你里面的神醒过来吧，或者说杀死你自己，好让神唤醒你。你认出他了吗？神借着那血气包来推动你，接着喷洒的血推动你。这血细胞发生了什么？它是灭亡了还是耗尽了？没有，先生，它喷洒了出来，释放了，血细胞被释放了，许多的儿子便出生了。若不是借着这个血细胞，这个人没有人可以生出来。这位圣灵可以进到这个血细胞里面，像那样围绕着它不断的创造。在这之前没有人可能够进去，没有人能够。但神自己下来，在马槽中被造成了一个婴孩，被造成一个人，一切都被包裹在这个血细胞的外面。那血细胞像那样被刺透，再隔个它破碎了，最打碎了它。神使的复活为要让人们称义。那现在在圣灵的周围，那今天这同一位圣灵就活在这地上，圣灵也像这样喷洒出来。那这不再是艰难的，不再是你无法触及的地方的，那被释放好让你能够进去，释放出来你就能够进去。为什么？他自己借着血细胞对罪人的拉动，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但是借着那个血气包拉动罪人时，他就洁净了他，使他脱离了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借着圣灵把他带进了自己里面，这个罪人就成了基督耶稣里边一个新造的人。借着圣灵在那里受浸，把他拉进那里，那人就属神了，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他对世界的欲望就死掉了，因为在他跟世界之间是耶稣基督的血。然后他就会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哈利路亚。无论神说什么，他都会说那是真理。或生或死有什么关系呢？那是真理。我要继续向前。那对不起，我在社区的教会里边不太正式。阿们。 哦，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于耶稣宝血公义。我魂四周尽都倾倒，都仍是我盼望依靠。即如磐石，我所稳踏其他根基全是流沙。无论是金钱名望，无论是大的传道人，无论是这个，无论是医生，无论是汽车，是这个，是那个，是别的，其他的根基全是流沙。哦，等我看到我头发变得花白，我头上的头发所剩无几，我的肉体在消亡，我还在乎这些吗？我的盼望只在那里。主耶稣拉着我的手领我向前，主神的让我继续向前，绝不要在乎世上的任何的东西，而是仰望基督，我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就者。他为了自己，为了神的荣耀，舍去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献上为祭，好把我带进与他的团契中，带进父里面。嗯，这就是了。那罪人怎么能够看着这个却走开呢？那都远超过了想象的任何的东西。是的，那现在快点，我们要结束了，那赶紧点。我们这有指望，第十九节，如同魂的锚。那这里又是了，如同魂的锚。我们有这指望，如同魂的锚。什么东西一旦锚定就不会移动了。我有一锚，持守我完好，在巨浪袭来时又坚固又牢靠。锚定在磐石上，持守我不动，在救主的爱中安然屹立。这个锚，那曾经我是在外面远离了喷洒的血，有一天神抓住了这可怜失丧的罪人，带着经过了那个喷洒的血，是的先生，并把他带到这里，那把我锚定在那儿，用手臂环绕着我，其他的一切无论是什么，我魂单单仰望你。瞧，如同锚一样坚固牢靠。瞧这里，我们有着指望，如同魂的锚，有坚固又牢靠，那都不会被一切的教义还有思想摇来摇去，从一边摇到另一边，那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都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了。圣经说，我愿你们坚固，那不是说今天呢我是这个，明天又是别的了。要把你的魂锚定在基督耶稣里，得以重生，让神的生命活在你里面，你就会准确无疑的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全部的盼望都建造在哥哥他，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你相信神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理，你愿意为任何神的道而死。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坚固有牢靠。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有着盼望，如同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那你们怎么说的呢？在那幔子里边有什么？我说的是什么幔子？血的幔子。那血，我们经过那裂开的幔子，在那的荣耀长存。你知道我们唱的什么歌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已经过那裂开的幔子，从这裂开肋旁流出的血。我已经经过那裂开的幔子，在那的荣耀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是活在王的面前。我经过那裂开的幔子，在那的荣耀长存，尽管我的麻烦从这里那里出现，荣耀仍旧长存。我已经过那裂开的幔子，在那的荣耀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是活在王的面前。他借着的儿子基督耶稣裂开了肋旁，把我带进了他的团契中，使我成为了他的一份，能凡事相信，能相信他，信靠他立定在那的荣耀长存。万事互相效力着爱神的得益处，所以荣耀长存。我已经过了裂开的幔子，在那的荣耀长存。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活在王的面前，我的盼望只能建造在那上面，没有别的。我借着了拯救我的宝血而来，我借着能医治我的宝血而来。当我在这里时，我所需要的一切，在哥哥他那里的一切的属性，我都可以得到。他们都是我的，是白白给我的。即使父把他们赐给我，他也会让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信心让仰望他说：“主，我相信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所以我把罪就交托给你，我在这儿。阿们。哦，这就是了，我的信心在他身上，在天上的神身上。那现在注意，那做先锋的，然后、哦、那看看这里边，看这儿，我从未注意到这点。那看看这最后一句，第二十节，太奇妙了。做先锋的耶稣 那先锋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先锋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一个取在了我们位置的人，除了神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他下来是自己成为了一个人来做先锋，向人们证明为什么他启示说他会那么做的，他启示说他会拯救我们的，他启示说我们会那么做，他指着自己向我们启示这些事儿，然后他下来成为一个先锋，是自己成为一个先锋。他来到这世上，活在这世上，罪围绕着他，他却没有犯罪，因为他信靠神，对吗？后来他作为一个罪人受死，被钉在石架上，那所有的生理特征上都鲜明的死了，他们鞭打他，把他悬挂在那里，他流血过多，因此而丧了命。当他们去到他身边时，他已经死了。天宣告他死了，地说他死了，一切都说他死了。罗马兵丁用枪矛刺透他的心，他的血就从那里边流了出来，血和水被分开了，显明他所受的痛苦，一切都说他死了。那如果那个人被挂在那里，血和水流了出来，表明血和水分开了。哈利路亚，他死了，他不是因为刀剑而死，也不是因为枪矛的刺伤而死，他是因为痛苦而死。在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分开血和水，你可以去问任何的科学家或任何的医生，他会告诉你，有时候只有通过极大的痛苦，人们要受极大的痛苦才能那种较大的痛苦，就像心脏痛啊这样的，有时候血和水分开导致心脏病发作会杀死他们的，那就是那个杀死的追溯。他死在耶和华的手下，是的，一份完整的刑法公义，因为神需要公义，是的，没有人能够夺走他的性命，他说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取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命，我要再取回来。神借着人类所能达到的最痛苦最残酷的死亡方式，显明了神差派了耶稣基督为先锋，他作为一个人下来，他生活吃饭喝水哭泣睡觉，像人一样与我们一同的喜乐，那他被挂在十字架那里死了，被埋葬了，他借这把刀将血从他的身体里边带了出来，他被布包裹放在坟墓里边，在坟墓里边三天三夜，他的魂去到了阴间，圣经是这么说的，是的先生。但后来他复活了，神并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也不把他的魂撇在阴间，神在第三日叫他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并为了我们的业让他升上了高天，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除去我一切的罪，复活的是我称义，他做了一切的先锋。当神使他复活时，他就责任让每个人在他们里面有了生命的一部分，不要叫他们在末日复活。这位先锋，神把他带到了天上与自己在一起，让他坐在他的右手边，他的能力威严远超过了所有的月亮星星天使和天使长，他曾是最高的却成了最低的，为了从人间那把人带向的自己，使世界与自己和好。当神，你能想得到吗？神圣至高至高的那位创造了一个比他小一点的人，人一路堕落到了这里，那潜在的说绵羊山羊的血只能够持守他到那个地步，那直到那个完全的时刻来到，那神亲自下来了，不是个天使，不是个基路伯，而是神从天而降，他一路去到了阴间，把人从阴间带了出来，带到天下与他同在，他寻找失丧的羊，今天他找到了，他就把羊放到肩膀上，带着一起沿着梯子往上爬，一直去到了荣耀中。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是谁？若主愿意，我们下个星期天会讲到这个。那个在麦基洗德之后被设立的大祭司，这位耶稣是谁？麦基洗德，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无父无母。你说玛利亚是他的母亲？弟兄，他是那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还没有玛利亚就有了他。阿们。 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永在那里歌唱他救赎的恩典，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无忧虑冲回家，永远都欢唱。那你还担心什么呢，巴勒弟兄？为什么讲得如此严厉的？为什么讲？我没法就这样满足，我不可以只有我自己过去，这些手只有一次的生命，这个嘴唇只有一次的生命，你们我的弟兄姐妹只有一次的生命，这圣灵在我里面借着这疲乏的身体还有令人疲乏的时间对你们哭喊，只为了一件事，要把你带进这个团契中，不是要把你带进教会里，是把你带进基督里，在那里你可以有一个坚固牢靠锚定在神誓言上的盼望。他已经确认了誓言，在那边作为先锋做的事，显明了他是谁，并在末日，就是在那个复活的日子叫他复活，这证明了我们凡在里面的也必去了复活里，每个经过这幔子的人在神的眼中都称义了。真王小官敢说我已经荣耀了他，并让他坐在天上，你明白了吗？我不能去到错误中，在我里面有东西不让我那么去做，他必须。那当然了，我可以回到这里边的这个小教会，在这里边传言，我那位弟兄跟我在一起，我也许可以不让我的孩子们挨饿，那肯定的是的，那我可以那么做的。那今天我在这世上也许有足够多的朋友，那如果只是想出去开车走遍全国，他们会给我10万美元，那就比较够我后半生用的了。如果能活到100岁的话，那10万美元也许可以让我那在这里那里来回的走动，做些下家子打猎之事的事儿。那夏天去摘些的黑莓，有些的事情那我可以向那样妥协，那我没有必要那我这么做的，那真的。但是吼吼吼吼，但那无法动摇啊，在这里边有一些的东西，看到那些可怜的异教徒，街上的可怜的老瞎子，双手因为大麻风而残疾了，那几个的小孩子伸出手来，如果你告诉他们有某个人爱他们，这个人是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晚餐也会去做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也会去做的，他们像狗一样的死去，像动物一样被埋在沟里边，不认识神。每天有4万人在死去，每天有4万人在死掉，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盼望。哦，神的，我怎么能够呢？我真希望我能够待在那里变得更年轻，永远保持那样，直到他准备带我走。我可以一直不停的传讲传讲传讲，哭泣祈求尝试，那美国人你可以去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就会相信的。那美国人你去向他们展示哪里有真理，真理就在这儿，那他们会从这里走出去，加入个教会，说我就跟你一样的好啊，不在乎。好，那我看到那种事，我想说好的弟兄，那没关系，但我不能那么做，我知道我若不在这里就失散了，这失散了都不能得救了，在那里没有东西可以救他的，救恩就在这儿，借着那个喷洒，借着那血，借着那裂开的幔子，他把我们带到这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唯一的方式，是我知道唯一的事情。神的，求你怜悯，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的，我会最后一次讲完道，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是的，或者其中的一本，是的，我唱完我最后一首歌，讲完我最后一篇道，为最后一个病人祷告，我做完每一件事结束，然后就再也不会再活着了，生命的轮子在我体内转动，让我的手伸直了，眼睛看见，嘴唇说话等等，那在这里面转动的每一个的轮子都会停下来，是的。但弟兄，那时在这里面的某个小的东西就会去到别的地方，会爬到更高的地方，我有个身体在上面等着我，那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照着神被塑造的。我站在了河边，领我脚步，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领我走，是的。当道路变得阴沉，亲爱主，救进我，我只想要他站在我身边，我不在乎那里有没有医生，那有没有其他的人，主啊，救进我，我的生命快完了，我的气息要断了，我的脉搏从我手腕上消失，我的妻子和孩子站在床边拧着双手，我的朋友看着我说，伯兰弟兄，我站在了河边，领我脚步，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领我走，我的希望就建立在那里，他借着亚伯拉罕应许并启示，如果接受这个，我就会重生，世上所有自然之物都会消亡，人类所有的神学理论都会消亡，而我要信靠神，单单的信靠神，我要靠他站立， 都走到路的尽头，想站在那把我从一个罪人转变成为基督徒的超自然的大能中。在那天为着我一切的一切，我要信靠他。如果你没有我的弟兄姐妹，今天就这么做，你们愿意吗？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从魂的深处为你的道而感谢你。哦，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单单被建造在耶稣公义的宝血上，这对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当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赎罪的盼望都失败离去了，这时我们还有耶稣，那外壳脱落，这些赎罪的东西会像傍晚前的落日一样的消失，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保持不变。今早在这里边，若有什么人，亲爱的父啊，他不能够越过一切的疑问，确知他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的，不是好的行为，不是教会，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拯救，只有你，单单只有你。那么这个人的父啊，我祈求你今早借着我破碎的言语，无法照着你赐给我的方式完全的表达出来，但借着我断断续续的话语，我祈求今早在这会堂里边的男人女人都接受这个，知道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必须得经过这洒出的宝血，并被带进神的团契中，借着一个灵跟耶稣一起进入神的国中，成为后嗣，没有任何人推我们进去，只有在那个血气包里边的灵能拉动我们，吸引我们归向他自己，可以借着那宝血进入基督的团契中。如果他们不在那里边，父啊，尽管他们成为一个教会成员多年，尽管他们努力，父啊，求你带他们经历这个时刻，把他们带进你里面，带入你的交通中，这样的生命在这地上结束时，主耶稣基督的永生会住在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像他一样在末日复活。教会成员和人们站在那里，在他们一生中摇摆不定，从来都不知道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样的人真是何等的可悲。你说过，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佛的不能，因为那是唯有永生的地方。使徒说我们能去哪里呢？当时你问他们是否他们要走，他们说只要你拥有永生。现在我祈求今早在这会堂里边的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能被带入那个团契中，我把所有这些都交托给你，奉了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是的，各位姐妹，那会怎样？当生命册被打开时，那会怎样？想一想，那时候，那不接受信息的人，将被要求说出拒绝的理由，那会怎样？那会怎样？生命册被打开时，那会怎样？那是那不接受信息的人，将被要求说出理由。弟兄姐妹，无论你宣告基督的信仰多久，如果你今早还没有跟基督一起在这学习包里，不要错过今天，今天就进了吧，这是你的，你不需要来到祭坛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并相信。如果你的信心完全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就会回应，就会赐给你圣灵，给你印记进神的国度，你会被盖上印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有多少会说不但弟兄是我，我祈求并信靠神我会在那儿。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手，那会堂里边到处都是，我相信神，我要在那儿，神祝福你们百分之百。 哦，太奇妙了，不是吗？哦，想一想，当最后的征战结束，当所有的武器都被堆放在一起，征战的硝烟散去，太阳落下，一些书要合上，那时候要站在审判中，那会怎样？那会怎样？那不接受信息的人，要说出拒绝的理由，那会怎样？将他们要说出那拒绝的理由，那会怎样？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人，你不高兴吗？神的，我多么的高兴，我很高兴的知道我会跟你们每一位一起度过一个永无止境的永恒，那都会成为、哦、我们所经过的这些小的荆棘丛又算什么呢？那些小的阵风又意味着什么呢？什么都不是。让我们越过去，让我们不要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让我们成为英雄，让我们出去得着我们身边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今早出去看看那些的酒吧，那里边满了人，那看看各处消遣的地方都满了人，现在下午各个剧院里边都被寻欢作乐的人所挤满，那些人不认识神，那却每天都去教会。让我们对此做点什么，让我们去告诉别人，你想自私到一个地步，既晓得这事，却自己藏着这珍宝吗？哦，不，弟兄，让我们破除这些的行为，出去做点什么。他所做的伟大的事情，那叫他下来打碎了自己的身体，好让我们都可以来。如果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岂不也该有同样的心思吗？让我们去得这些，让他的得救，让我们去同他们交谈。那在这会堂里面有什么生病的人，在我们结束之前想接受祷告了吗？如果有，请举手。好的，这里有个弟兄，还有别人吗？好的，在后面还有另一位，那我的妈妈。好的，还有别人吗？好的，后面这里弟兄。好的，你们都上这里来，如果你们愿意就在这儿。那让我们叫长老们上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记住，在这里也是给每个人的救恩，就是神的医治。哦，神何等喜爱医治他的儿女。长老，你有油能上到祭坛这来吗？谢谢那边的弟兄。那各位姐妹，请你谈这俩医生，我们其他的人保持谦卑安静的这一会儿。这俩医生现今可敬，满有怜悯的耶稣，现在借着信心，我的弟兄们，我的妈妈跟主耶稣一起进入这学习包里，在那里所有被赎回的祝福都是你的。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那如果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就有权利，合法的权利得到基督受死所赎回的一切，这是你的财产，你拥有它，它是你的。现在你能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做，他忍耐，那经过了一场的征战之后，就得了所应许的。撒旦不会让你轻松得到的，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相信，这个必须要忍耐。神告诉这些那摩西说，那地属于你，然而那地都被非利士人等占据了。神说，这是你的，我把这地给了你，现在你去得着它。神的意志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它是属于你的，现在能去得着它吗？今早去得着它，去吧，这是你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你在基督里。我们的天父，作为你的仆人，你的长老就站在我身边，主要照着你的道，我们要去膏抹病人。你说过让他们去请召会了长老来用油膏抹他们，并为他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救那病人。经上还借着耶稣基督口中所发出的最后的话语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是为了印证使徒们所教导的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去膏抹病人，按手在他们身上，相信你必医治他们。这里站着三个男人，还有自己的母亲。神的母亲，兄弟的圣灵现在就进入他们心中，神们能被带入到这个血细胞里，进入主耶稣的交通中，让他们知道这彼此的生命有天会瓦解，但永生会活到永永远远。当这个身体结束，才有另外一个身体在等着他们。那神的，他们想要见证他们是必死的， 在这个生命结束后，他们就不会再死了。只要这一次事情就永远的解决了，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羞愧了。但他们在这肉身中有权利为他们自己的肉身来呼求，神来医治他们的身体，这样他们就可以出去传讲这道，告诉人们这道。主啊，求你应允，在这些根基上，作为你的仆人，或说祭司，或说传道人，我把这个请求带给你，我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愿他们为你的荣耀能活着并痊愈。借着主耶稣的血，我把这个带来。现在我们要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借着这个做法，我们挑战每个不信的灵，把他们赶出去，使耶稣基督的工作成就在他们身上。父啊，我们用这油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在这里膏抹我们的弟兄，并挑战仇敌，从他身上出去，愿他身体上的疾病离开，愿他健康快乐并且服侍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的弟兄把这膏油放在我母亲头上时，全能的神啊，天地的创造主，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你是你的儿子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为妇人所生，被造成了最深的形状，为了来除去死亡的毒刺，而把我们身体的疾病担当在了自己身上。我们接受并在今早照着做，这是给我母亲的。现在我们顺服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必医治他。作为你的儿子，我们祈求这疾病的灵离开我的母亲，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自由，阿们。